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拜登将邀太平洋地区领导人访美，加强外交关系。美国将拨款援助俄罗斯，法案加入没收俄寡头财产条款。怎样回应大陆攻台，英美首次探讨冲突应急计划。德国料今年夏季尾可结束对俄罗斯原油依赖。美国新核潜艇下水测试使用几十项新技术。市长与州议会通过立法将空置酒店转为经济住屋。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对白宫印太政策协调官坎贝尔星期一表示，拜登政府将会邀请太平洋地区领导人访问白宫，加强同太平洋岛国的外交关系。坎贝尔在美国纽西兰商业峰会公布了这个消息。早前由于北京和所罗门群岛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大家日益担心中共在该地区扩大影响力，并且可能构成安全威胁。坎贝尔透过电话向在奥克兰参加峰会的与会者表示，白宫在接待太平洋岛聚领导人的同时，将会加强同太平洋国家的外交关系。其中一些国家已经有几十年没有同美国大使接触。坎贝尔提到，为了令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发挥作用，我们必须做得更多，而且我们必须在对太平洋岛居民重要而且意义非凡的领域做得更多。此外，拜登政府将会携手美国国际开发署和新成立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为该地区的发展提供资金，并且恢复和平队在该地区大部分的工作。民主党籍国会参议员多数党领袖舒默星期日宣布，将会根据拜登总统的要求，在330亿美元的乌克兰援助计划之中，增添将美国由俄罗斯寡头扣押的资产转送给乌克兰的条款。上星期四，拜登总统已经就俄乌冲突发表讲话，要求美国国会批准一项330亿美元的追加拨款法案，用于支持乌克兰。不单止咁，拜登仲将会向国会提交一份议案，向俄罗斯寡头进一步施压，包括没收俄罗斯寡头的资产，来帮助乌克兰重建。对于拜登的要求，舒默星期日作出回应，表示将会根据拜登的要求采取行动，会在美国拨款援助乌克兰法案加入没收俄国寡头财产的条款，并且预料国会将会在这个月通过该计划。据悉，俄国寡头被美国没收的资产包括游艇、艺术品和豪宅，价值几十亿美元。英国金融时报星期六报道，美国国安委员会官员早前同英国举行高级别会谈的时候，讨论到怎样能够更紧密合作，减少同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并且首次探讨冲突应急计划。据熟悉情况的人士说，白宫印度太平洋协调员坎贝尔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高级官员罗拉罗森伯格三月初同英国代表就台湾问题举行了一次会议。该次会谈在印太战略进行为期两日的会议期间举行。三名知情人士说，美国希望加强和包括英国等欧洲盟友的合作，对北京日益强硬的对台湾态度提高意识。其中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台湾会议的内容涵盖很多方面，由英国怎样在外交上对台湾做得更多，以及提供亚洲的威慑力。会议还包括讨论，如果美国最终因为台湾问题和中国大陆发生战争，英国将会扮演什么角色。该人士补充说，拜登政府正在向一些盟友提供有关台湾的情报，而这些情报以前被列为机密情报，属于禁止同任何外国官员共享的资讯。据德国经济暨气候部长罗伯特·哈贝克星期日表示，德国已经将俄罗斯能源入口的份额降低到石油的 12%、煤炭的 8% 和天然气的 35%。乌克兰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一直向德国施加压力，要求削减由俄罗斯入口的价值几十亿欧元的能源燃料。哈贝克在一份声明说，我们正在采取的所有这些步骤都需要所有参与者的巨大共同努力，这也都意味着经济和消费者都感受到成本增加。但是他说，如果我们不想再被俄罗斯勒索，这些步骤是必要的。欧盟在4月初宣布由8月开始禁止俄罗斯入口煤炭的决定之后，现在正在考虑对俄罗斯进行石油禁运。美国海军维珍尼亚级核动力攻击潜艇 Brock 四型新泽西号日前已经开始下水进行测试，今次是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 HII 为美军推出的最新维珍尼亚级核潜艇。据海军科技网站报道指出，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在拖船的帮助下，将新泽西号搬到造船厂的潜艇码头，它现在将会进行最终测试、装备和船员认证。这艘新的核动力潜艇由该公司的纽波特纽斯造船厂制造。该公司的维珍尼亚级潜艇建造副总裁杰森和德说，实现这个制造里程碑对我们的造船团队来讲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我们的造船厂和供应商已经为实现这个关键能力付出了多年的努力，这将会令我们的顾客持续保持海底的优势地位。据该公司说，同新泽西号有关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92%。 和特说，我们期待执行我们的水上测试计划，并且努力实现海上测试，这样就能够交付给海军。纽约市长亚当斯星期日同民选官员以及工会共同促请纽约州议会通过法案，将空置的酒店转换为经济住屋或者保障性住屋，解决市场和居无定所的人对住屋的强烈需求。亚当斯说，我们正面临居无定所的人和经济住屋的危机，但是在州议会议员的帮助下，我们有办法来解决这两个问题，通过重新利用空置的酒店，更快更便宜地建造保障性住屋。亚当斯在去年竞选期间就提出要提高空置酒店的转换率，而他在近期发表的行政预算里面亦都承诺注资50亿美元来建造和维修可负担的住屋，令纽约市的10年住屋计划金额达到历史性的220亿美元。这项法案分别由纽约州参议员卡凡纳和州众议员沈宝慧提出。这些立法者和支持者认为，改建酒店可能是创造市场极需要的经济住屋和保障性住屋的关键方法，因为只需要改装而不需要从头兴建。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先前提到，顿巴斯地区的决定性战斗很快就会展开。日经亚洲评论2号报道，泽连斯基的军事顾问阿雷斯托维奇在专访中表示，随着美国和欧洲国家相继扩大军援，乌军可望在5月底到6月中对俄军发动反击。专家指出，俄军可能在5月9号胜利日前大动员，若乌军亦展开反击，可能加快战争进度。阿雷斯托维奇直言， 在俄军占领几乎失败，且一项主要目标都未能达成后，战略上已经被打败。俄军使用很多苏联时代旧武器，且缺乏储备，事实上战力正是衰退。俄罗斯最高阶将领，拥有核弹发射密码的参谋总长吉拉西莫夫传出前往哈尔科夫东北部的E95督战时遭乌克兰掌握行踪，乌军立即对俄军阵地发动炮击，声称吉拉西莫夫右腿被炮弹碎片所伤，被迫回国治疗。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的办公室表示，他即将在5至9号访问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和美国军人和使馆人员，以及流离失所的乌克兰家庭、人道救援人员和教师会面。吉尔拜登办公室表示，他将在8号美国的母亲节当日，和因为俄罗斯入侵被迫逃离家园的乌克兰母亲和孩子们会面。他将在6号在罗马尼亚的米哈伊尔·科加尔尼索空军基地和美国军人会面，之后前往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会见罗马尼亚政府官员、美国使馆人员，以及帮助乌克兰流离失所儿童的人道救援人员和教师。办公室指出，他这一次出访还将停留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蒂斯拉亚、波西士市和米斯内尼密兹克村，与官员、难民和救援人员会面。吉尔拜登的出访是美国高层近一次展现对乌克兰以及对协助乌国难民的邻国的支持。吉尔拜登亦持续密切参与乌克兰事务，他曾在3月和波兰第一夫人艾加达一起加速对前线难民的医疗协助。法新社报道，外交官员称，负责拟定制裁措施的欧盟执委会目前正是准备一份文本，最快可能4号提交给27个会员国。消息人士透露，欧盟执委会将提议在6至8个月内推出禁令，以便各国有时间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欧盟各国的能源部长今日2号将在布鲁塞尔会商禁令事宜，但仲未正式批准呢项决定。外交官员话，第6轮对俄制裁亦将锁定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呢一家俄国最大银行将被逐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系统。SWIFT 系提供安全的跨境转账沟通系统。欧盟早已禁止俄罗斯煤炭进口，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要求亦禁运石油，但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将不受影响，而德国承诺在2024年年中前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但禁运俄国石油需欧盟成员国一致支持，受阻的可能性不低，好似匈牙利就依赖俄罗斯石油，而且和克里姆林宫走得好近。还有其他国家担心，在消费者物价早已因俄乌战争而急剧上升的影响下，石油禁令会导致油价上涨。匈牙利总理奥班政府1号表态，将否决任何导致进口俄国能源受限的提议。中国经济因防疫陷入停滞，中共官方先前对科技巨头的强力监管传出松绑可能。尽管如此，《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中共政府却同时考虑让这些科技巨头释出 1% 的股权给政府，以便对企业决策发挥直接作用。中共政府在上个礼拜6、30号公布4月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显示出制造业和服务业活动连续第二个月紧缩，跌至2020年疫情大流行开始以来的最低。中共面临的挑战亦不止近期的封城，乌克兰战争亦推高了中国企业的成本，并导致海外对其出口的需求下滑，监管打击更重创了科技、教育等高成长产业。中共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采取零容忍态度，中国经济正面临成长放缓的问题，近期亦出现经济学家开始以衰退描述中国所面临的情况， 这个亦进一步威胁全球经济成长。国际货币基金 IMF 已将中国经济成长预期下调至 4.4%， 远低于当局设定的 5.5% 目标。巴克莱则认为，如果中国封城持续到下半年，今年 GDP 成长可能跌至 4% 以下。美国目前最大一处野火在狂风助长下往江汉山谷蔓延，新墨西哥州北部村庄有数以千计居民今日2号获得通知准备撤离。路透社报道，每小时60多公里的阵风将未熄的木块吹到火舌前方 1.5 公里处，引发新火，而众人正是使尽全力灭火，阻止火势往圣塔菲东北方64公里的莫拉蔓延。这个是小牛谷大火路径上的农村社区之一。小牛谷大火是美国西南部10多起林火最具毁灭性的一个。科学家说，在气候变迁影响下，野火范围不仅比往年大，发生的时间点亦比往年早。这个面积达42100公顷的火势的另一端，往南32公里，新墨西哥州拉斯维加斯居民接获通知准备撤离。地方官员表示，风势带动下，火势距离25号洲际公路附近的住家不到10公里。这一场大火自4月6号在圣塔菲东方48公里处开始焚烧，至今摧毁3000多个资产建筑物，并迫使数十个村落和垦殖地采取撤离行动。欧盟要求中共当局就欧盟驻北京外交使团的一位中国当地雇员已经被拘捕8个月的事件作出合理回应。法国《世界报》最初报道，欧盟驻北京使团的 IT 部门的雇员安东在去年9月在西南的四川省被以寻衅滋事拘留。法新社说，欧盟向中共当局三次发送外交召会，要求获得对他指控的进一步信息，以及他可以接触自己选择的律师。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中国和欧盟的关系急剧恶化。欧盟因一系列的人权问题，尤其是中共当局在新疆大规模系统性地迫害维吾尔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的种族灭绝行径，对中国展开贸易制裁，中国则进行反制裁。欧盟还指责北京对欧盟成员国立陶宛进行非正式的贸易禁运是经济胁迫。立陶宛因允许台湾设立台湾代表处而激怒北京。近期欧盟还警告中国不要向野蛮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提供军事或金融支持。
在莫斯科要求欧洲买家以卢布支付俄罗斯天然气费用，否则面临断供之际，欧盟国家能源部长礼拜一召开紧急会谈，部长将讨论紧急确保非俄罗斯天然气供应和填补储备的必要性。在这个礼拜的会议之前，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国家已经在周末举行了会谈，致力在今年年底之前禁止入口俄罗斯石油。石油出口是莫斯科的主要收入来源，各国官员将在礼拜三的会议上讨论欧盟委员会正在起草的针对莫斯科的第六套制裁方案，其中包括禁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委员会将在这个月公布计划，在2027年之前结束俄罗斯对欧洲化石燃料的依赖，包括通过扩大可再生能源和改造建筑以减少消耗。两位欧盟官员礼拜一表示，欧盟委员会可能会让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免于俄罗斯石油禁运的规定约束，因为这两个国家对俄罗斯原油的依赖程度很高，分别是 58% 和 96%。礼拜一，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国会代表团在华沙会见了波兰总统杜达，随后结束了这一次欧洲之行。他此行旨在表示支持乌克兰，并承诺提供援助。佩洛西在一份声明中写道，代表团谈论了美国对乌克兰的持续承诺，特别是美国国会准备将拜登总统提出的追加安全、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的要求转化为立法之际。声明中表示， 佩洛西与杜特的会晤将集中在进一步加强我们的伙伴关系，对波兰的人道主义领导表示感谢，并讨论我们如何进一步共同努力支持乌克兰。在这次俄乌冲突中，波兰接受了最多的乌克兰难民，接近300万人。佩洛西同代表团在礼拜日对基辅进行了访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官员会面三个钟头。他肯定了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之后代表团来到波兰。被一架俄罗斯侦察机侵犯领空后，礼拜日丹麦同瑞典的政府表示俄罗斯的行为不可接受，他们正在召见俄罗斯大使。据报道，丹麦 F-15 战斗机对入侵进行了反击，俄机随后离开了丹麦领空。瑞典国防部上个礼拜六发表声明说，一架俄罗斯 AN-30 螺旋桨飞机在上个礼拜五晚上侵犯了瑞典领空。瑞典军队跟踪了这一事件并拍照。瑞典公共电视台 SVT 援引国防大臣胡尔特菲斯特的话说，侵犯瑞典领空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这一行动是不专业的，而且考虑到总体安全形势是非常不合适的，瑞典的主权必须始终得到尊重。瑞典外交部仲表示，俄罗斯大使将被传唤，对于这一类案件有既定的程序，这个尤其适用于传唤有关国家的代表到外交部。美联储将在5月3号至4号的会议上讨论政策走向，行业普遍认为美联储这个礼拜宣布加息50个基点的机率几乎是 100%， 此举可能会成为美联储快速收紧货币政策的前奏。学者警告说，美联储正在完全转向对抗通胀，并准备牺牲一些经济的需求，这个意味着股市投资者在4月份经历了残酷的一个月后，五月份将会面临更多困难，届时风险投资的波动将会加剧。自2000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准备作出加息50个基点的举动，这个意味着美联储的步伐可能会迈得越大。四月较早时，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指出，现在当局希望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来恢复 2% 的通胀率。他证实五月份加息50个基点将是下一步的走向，亦不排除以后加息的力度将会更大。白宫官员礼拜一表示，拜登政府计划从5550亿元的基础设施法中挪出30亿元，提供俾生产动力汽车电池的公司，以减少美国对海外生产商的依赖。呢一笔资金将作为成本补助金，分配俾参与电池生产各个环节的公司，包括电池所用材料的加工同旧电池的回收等公司。拜登政府官员话，多达30家公司可获得价值超过5000万元的款项。拜登政府计划预计到2030年，电动汽车将占全国汽车销量的一半，但美国目前仍严重依赖外国公司生产电动汽车所需的电池。美国国防部官员礼拜一表示，俄罗斯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上个礼拜曾经视察乌克兰战事前线顿巴斯，但关于他在乌军攻击中受伤的报道无法证实。法新社引用乌克兰官员的话报道说，乌军4月30号炮击E-95一座指挥中心，当时格拉西莫夫正在这个地点视察会见战地指挥官，但在炮击发生前，显然他已经离开这个地点。据信格拉西莫夫视察前线是为了更加了解战地的状况，并鼓励部队士气。俄军先前未能够攻下乌北基辅市，现在正试图攻下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控制权。对中共威胁的担忧日益加大之际，美国和日本正深化在打造尖端半导体供应链方面的合作，与此同时，两国将采取措施防止技术泄漏给中共。日经新闻获悉，美日两国政府已经接近就生产两纳米晶片甚至更先进半导体的合作达成共识，他们还在研究一个框架，以防止对中国技术泄漏。日本经济产业大臣秋生田光预计从礼拜一开始访问美国，会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预计在访问期间他们将宣布晶片合作。 台湾晶片巨头台积电是两纳米技术的领先开发者，而美国的 IBM 亦在2021年完成了一个原型。日本政府已经邀请台积电在第三大岛九州建厂，以增加国内晶片生产，但是这个工厂将只生产不是几先进的10纳米到20纳米晶片。新的美日合作专注于尖端晶片的发展，被定为日本邀请台积电后的下一步。德国礼拜一表示，准备支持欧盟立即对俄罗斯石油实施禁运，这个是德国态度的重大转变，而且德国是莫斯科最大的能源客户，有了德国的支持，欧盟在几日内可能会实施这样的禁令。来自绿党的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同行会谈前告诉记者知，德国不反对对俄罗斯实施石油禁令，当然这个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我们准备好这样做。德国总理肖尔茨礼拜一仲表示，在俄罗斯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之前，不会解除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想要怎样的和平由乌克兰决定。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礼拜一再次拒绝批准一种主要是中国接受过测试的癌症药物，这个是该机构个几月内第三次拒绝中国开发的药物。 FDA 礼拜一向和记黄埔公司发出一份完全回应函，指他们的治疗神经内分泌肿瘤的药物需要有更能够代表美国患者群的试验数据。另外 FDA 当日仲拒绝批准商业生物制药公司和中国合作伙伴上海军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一种治疗鼻咽癌的癌症药物，理由是质量流程需要改变，这些决定可能会增加中资股票所面临的压力，尤其是生物技术公司。而这个时候在美国上市的几家中资公司的股价已经因被退市潜在风险而下跌。由于对全球经济增长疲软的担忧超过了对欧盟可能禁止入口俄罗斯原油带来的供应压力，国际油价重挫，布伦特原油期货和西德州原油期货的跌幅双双超过 3%。 根据最新公布的经济与产业调查报告，欧盟区四月制造业仍然维持扩张，但扩张力度创下15个月的新低，而且由于工厂在原材料采购上面临阻碍，以及价格急升和对经济前景的担忧，使需求受挫，欧元区的制造业产出增长几乎陷入停滞。上个礼拜发布的官方初步数据显示，欧元区四月通胀率达到 7.5%，几乎是欧洲央行设定的 2% 目标的四倍。标普全球的欧元区四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是 55.5， 创下15个月新低，这个可能使欧洲央行收紧政策的压力进一步升高。白宫印太政策协调官坎贝尔礼拜一表示，拜登政府将邀请太平洋地区领导人访问白宫，加强与太平洋岛国的外交关系。坎贝尔在新西兰商业峰会上公布了这一讯息。此前由于北京与所罗门群岛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人们日益担忧中共政权在该地区扩大影响力，并可能构成安全威胁。坎贝尔话俾喺奥克兰参加峰会嘅与会者知，白宫喺接待太平洋岛聚领导人嘅同时，将加强与太平洋国家嘅外交关系。其中嘅一啲国家已经有几十年冇美国大使同佢哋接触。佢话拜登政府将携手美国国际开发署与新成立嘅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为该地区嘅发展提供资金，并恢复和平警队喺该地区大部分嘅工作。《华尔街日报》礼拜一报道，由经济学家表示，受中共政府的动态清零政策影响，特别是上海等地封城影响，中国经济基本情况恶化，这个更似是一场衰退，而不单止是增长放缓。上海铁腕清零波及供应链，当地三家电动车厂未来、理想与小鹏的四月交车量分别锐减超过40%， 其中理想的交车量锐减幅度更超过腰斩，达 62.3%。 中国乘用车协会表示，零售交付量同比下降 39%。 中共政府上个星期六发布的采购经理人指数显示，四月份制造业和服务业活动连续第二个月萎缩，相关指数跌至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衰退通常意味着经济连续两个季度萎缩。上海封城之前，电动汽车的销售一直在蓬勃发展，但是过去两个月，特斯拉的上海工厂和其他汽车工厂因为上海采取清零封控而被关闭。当下最迫切的问题是，他们能够以几快的速度重新启动，以满足激增的需求。德州众议员谭帕克最近表示，马斯克绝对应该参与特斯拉的做法，考虑将推特总部从加州迁往德州。他在马斯克最近与推特达成价值440亿美元的私有化邀约后说，马斯克将特斯拉和 SpaceX 带到德州是了不起的决策，亦是正确的决策。我认为亦应该对推特作出同样的决策。他意识到德州是美国营商环境最好的州，我们对企业都很开放。帕克还说，我们会支持这种做法，我们亦会铺上红地毯欢迎他。但关键还在于他住在这里能够亲身体会到德州带来的不同。州长格里格·阿伯特亦都在上个礼拜提出了类似的建议。CNBC 报道，华府智库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上个礼拜在报告中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制造粮食危机，并推升能源价格，带动全球通货膨胀。但中共为了止国内肥料、猪肉和钢价上升，偷偷制出管制措施和关税，亦助长全球通货膨胀。中国选择政策来解决国内问题，却将成本转嫁给其他地区的人。中共去年七月下令中国主要公司暂停肥料出口，以确保国内化肥供应。十月肥料价格继续飙升，当局开始对出口施以更多强制审查。报告中写到，这些非关税壁垒措施令中国肥料出口大幅减少，中国肥料价格保持稳定甚至开始下跌。这个同世界其他地区肥料价格持续飙升至去年的两倍以上形成鲜明反差。另外，中国宣布为了达成净零排放目标，未来将减少钢铁产量后，世界各地钢价过去几年加速上升，而三月份中国钢铁价格比实施管制前下降了 5%。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外媒曝光中共内外交困，体系内挑战巨大，拜登基本盘松动，九成四美国人担忧这一件事。全中共政府要求科技巨头提供股权，乌克兰话击沉两艘俄罗斯海军舰艇，日本将会继续在俄国的天然气开发项目。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3日礼拜二，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英国传媒披露，根据参与中共政府政策建议的内部消息人士曝光，由于中共一意孤行，坚持严格防疫政策，导致社会动荡和经济倒退，民怨沸腾，中共体系内部正面临关键挑战。对此，有资深专家分析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正在衰退，再加上中共内部亦都分崩离析，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正是内外交困的中共解体前的先兆。根据英媒《金融时报》一号报道，由于中共高层坚持清零防疫政策，已经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当前中共体系内正面临关键挑战，目前有中共官员私下用战国时期思想家韩非的文章贬谪见蔡桓公，讽刺中共高层当权者有病却不自知，无视强硬政策造成的后果。贬谪见蔡桓公讲述蔡桓公讳疾忌医，面对贬谪多次劝谏治疗，却坚持寡人无疾，最后病入膏肓致死，以此劝诫世人应该面对现实和社会危机及早采取措施。此外，金融时报在近日的另一篇报道当中还提到，亚洲最大私募股权投资者之一单伟健批评中共的清零政策，认为可以导致同全球金融风暴类似的深度经济危机。另外，据涉及中共政策的官员披露，现在中共内部一些高层领导人对国家统计局编制的数据持怀疑态度，越来越多地转向通过自己的个人关系网向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老板询问当前的真实情况。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有知情者透露，习近平几个礼拜以来一直在中共高层内部会议上强调要确保中国经济稳定增长，政府部门亦都在讨论大型基建项目建设计划，特别是制造业、科技、能源和食品业项目，以及为刺激消费而向个人发放优惠券等计划。然而，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等金融监管机构官员认为，中共低估了打压房企和上海等城市封城对经济造成的影响，但中共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和胡春华就主张维持对开发商的压力，严格监管开发商如何使用项目收入。对此，报道指出，中共内部政策出现巨大分歧，显示出中共正面临艰难选择，一方面试图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要坚持严厉的疫情清零政策，同时还要控制负债累累的房地产开发商。针对这个消息，时政评论人士、旅居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依明表示，如果外媒爆出的这个消息属实，那就表明中共高层坚持的动态清零政策，就连刘鹤都开始反对。李依明说，刘鹤应该属于习近平派系，而韩正就是江泽民派系的人马，又是第一副总理，胡春华就属于胡锦涛派系。此前中共打压房地产导致行业低迷，现在刘鹤主张为房地产松绑，却遭到另外两名副总理反对，足见中共内部矛盾重重，中共内斗十分激烈。李彦明最后预测，当前中国的经济正在衰退，而中共内部亦都同时在度分崩离析，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正是内外交困的中共解体前的先兆。近日，路透社采访了35名来自亚利桑那州和科罗拉多州通常投票支持民主党的西班牙裔选民，其中有20人坦承由于通胀高涨，正在严肃考虑今年其中选举改投共和党。虽然绝大多数西班牙裔选民表示通货膨胀不见得全部都应该怪罪民主党，但民主党是否有能力解决通胀问题已经令人失去信心，这样为什么不改选共和党试下？对此，路透社报道分析，拜登在2020年总统大选时得到了西班牙裔选民的全力支持，如果西班牙裔基本盘流失，即使只是一小部分，对民主党今年的众议院选情亦都将会造成重挫，甚至连参议院的选情亦都将会被拖垮。与此同时，根据 Axios 新闻网站和市场研究调查机构易普索近期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西班牙裔选民最担忧的是通货膨胀问题，而昆尼别克大学近期公布的最新民调报告亦都指出，西班牙裔选民当中只有 26% 肯定拜登施政表现，在所有族裔选民当中比拜登打的分数最低，拉丁裔选票出现长期流失，让民主党民调专家看到了隐忧。除此之外，根据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近期联合发起的一项民调数据显示，有 94% 的美国受访者对于近来物价的上升感到担忧，其中有 44% 的美国人会因此感到不安和沮丧。针对拜登应对美国当前通货膨胀的方式，美国民众并不满意， 根据数据显示，仅有28%的受访民众表示赞成拜登处理通货膨胀的方式，而有68%的受访者表示不赞成。而对于拜登对其他经济问题的处理，仅有38%的受访民众表示赞成，而有57%的美国受访者表示不赞成。不过这个比例远低于去年的调查结果。对此，报道指出，持续的通货膨胀问题对美国人的经济状况造成冲击，预计将会成为美国中期选举的关键问题。消息人士指出，中共政府准备加强对科技公司的管控，并考虑要求科技巨头对政府开放1%的股权，这样会增加政府在企业决策当中的直接作用。根据《华尔街日报》知情者的说法，北京政府正在准备要求腾讯、美团等企业提供1%的股权。在此之前，字节跳动和微博已经采取了类似措施。知情者说，北京希望借此机会通过持有少量股权并更多地参与公司营运，这样可以确保科技公司和政府的政策保持一致。在去年8月，中共政府部门已经被证实入股了字节跳动和微博拥有的中企实体。路透社指出，有公开的企业信用信息显示，中共控制的互联网投资基金中网投持有的网投中文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已经获得北京字节跳动和微博主要子公司北京微梦创科的1%股份。这样的做法能够让北京政府直接拥有企业的董事会指派权。亲中港媒南华早报就表示，中共网信办机构准备在下个礼拜同腾讯同美团等企业的高管举行会议，这样意味着有更多的细节将会得到讨论。行业指出，如果企业为政府提供更多权限，这样这些企业的自主性将会受到损失，受到长期政府监管影响，各大科技公司股价在今年仍然受到损失，腾讯公司今年累计下跌了17%，而美团同期走低24%。对俄罗斯境内的供应线施加压力，似乎已经成为乌克兰击退俄军攻势的关键部分。乌克兰军方星期一表示，他使用土耳其制军用无人机在黑海的蛇岛附近，击沉两艘俄罗斯巡逻艇。俄军就宣称在乌克兰东部击落一架乌军战斗机。乌克兰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发声明表示，两艘俄罗斯猛禽级巡逻艇今日破晓在蛇岛附近被摧毁。蛇岛已经成为乌克兰抵抗侵略的象征。俄国二月底对乌克兰发动侵略初期，因为蛇岛上驻守的乌军拒绝向俄军投降而声名大噪。乌克兰国防部还公布黑白航拍影片，片中可见一艘小型军船发生爆炸。声明中引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说话表示，土耳其制旗手 TB2 无人机正在发挥作用。俄军猛禽级巡逻艇最多能够搭载3名驾驶和20名官兵，多用于侦察或者登陆任务。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一在一场记者简报会上表示，俄军在乌克兰东部城市斯拉夫扬斯克附近击落乌军一架米格29战斗机。俄军还击中38个在乌克兰的军事目标，包括弹药库和控制中心。另外，星期一乌克兰志愿者与军方合作发布的无人机镜头显示，对伊久姆以南的一大群俄罗斯装甲部队进行了一系列精确打击。由于西方制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各界质疑日本三井物产在西伯利亚投资210亿美元的北极 LNG 二项目是否能够在明年照计划进行。三井物产社长崛健一星期一表示，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天然气开发计划将会如常进行。华尔街邮报报道，这个项目的目标是将在西伯利亚开采的天然气进行液化，主要运往中国和日本等东亚用户。三井物产参与日本政府领导项目，和其他日本财团合计拥有10%股份。崛健一在记者会上表示，考虑到我国和全世界未来对 LNG 的需求，我们将会继续这一项计划，否则世界的能源平衡将会崩坏或者陷入短缺。 三者物业的立场和另一个投资者法国道达尔能源集团完全不同。道达尔能源集团不仅拥有项目领导者俄罗斯独立天然气公司 Novatek 的大约两成股份，更加直接持有北极 LNG 二项目的一成股份。道达尔能源集团上个礼拜表示，该项目投资损失达到$41亿。道达尔执行长普扬话：好难相信能够在制裁下建造完成，不会再投入更多资本来重启项目。而三井物产仍然相信这个项目有投资价值。日本众议院在野党议员冈田宪司呼吁，日本应该立刻退出北极 LNG 二项目，因为这个是一个违反制裁的计划。日本投资越多，普京能够投入战争的钱就越多，对日本一点好处都没有。曾经任职于日本经济产业省，目前在明星大学任教的细川昌彦却认为，日本如果退出反而会造成伤害，因为中国会很高兴地拿走任何可以拿走的股份，说不定还会比俄国更好的条件。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曾经表示，成员国不应该参与任何有关俄国能源的新投资计划。日本和法国都是 G7 成员，但日本官员说这项禁令不适用于早已经展开的北极 LNG 二项目。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达到两个多月，中共仍然同俄罗斯进行很多合作。然而普京经济顾问季托夫近日表示，中企和中资银行深怕同俄罗斯合作而遭到欧美国家连带制裁，因此躲住俄罗斯不敢公开合作，加上欧美技术远远超过中国，在当前条件之下，俄罗斯在进口替代的问题上不能够只依赖中国。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引述季托夫的讲法指出，中俄在政治、外交等领域开展了全方位合作，但经济合作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在进口替代问题上，俄罗斯需要认真思考需要什么和如何替代它，还有在哪里找到最好的替代。毕竟在美国或者欧盟所做的事，现在并非都可以在亚洲或者其他地方轻松找到。季托夫仲指出，单纯就技术而言，美国和欧洲的技术仍然领先，当前中企和中资银行根本不敢公开和俄罗斯合作，深怕遭到二级制裁。对中国而言，华盛顿仍然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而我们仅仅排在第十三位。此外，中俄20年来一直未能完全转向以本国货币结算，导致双方都难以摆脱对美元的依赖。中俄必须加快清算中心和专业银行的创建。中共专家针对季托夫的言论反击，说俄罗斯经济体不够大，本来就和中国不对等，如果双方贸易都用本币结算，俄方拿到人民币还可以全球采购，中方满手卢布，最终只能够拿来买俄罗斯产品，好不划算。中俄完全本币结算不符合中国利益，预请俄罗斯理解中方的顾虑。车臣投入俄乌战争，帮助俄军的侵略行动，估不到乌克兰伊尔平市议会官员近日竟然声称自己目击到残暴的车臣士兵连俄军都杀。二号英国国防部情报指出，俄军调往乌克兰的四分之一营级战术群可能已经失去战力，而乌克兰情报机关表示，其拦截的俄军基层士兵通话显示，已经有25,900名俄军丧命，就算朝着自家士兵开枪，都无法要求他们打仗。据《每日邮报》一号报道，伊尔平市议会成员兼该地区乌克兰志愿军领土防卫营副司令胡林表示，上个月初俄军逐步撤出乌克兰北部战线，转移至东部之后，市镇逐渐回到乌军控制。他是第一批进入基附近郊城镇布查的人，自己在当地就目睹屠杀之后的惨况和车臣士兵的残暴行径。胡林宣称，车臣士兵将伤势严重的俄罗斯军人送到当地一间野战医院，但不是救治，而是开枪处决这些他们认为作战不力的人。 此外，他们还在布查镇的一间玻璃工厂设置酷刑室，在该地区任意性侵妇女。这样都同日前去布查进行验尸调查的乌克兰法医佩罗夫斯基提供的报告相符。此外，布查镇长费多鲁克亦都指称，车臣士兵会在俘虏的手臂上绑上白色的带，这些带同部分陈尸街头的遗体身上的带类似。英国战情报告指出，在乌俄战争初期，俄军派遣超过120个营级战术群攻打乌克兰，大约占俄军全部地面战力的 65%， 但其中可能已经有超过四分之一失去战斗力，而俄军一些最精锐的部队亦都遭受最高程度的人员或者装备耗损，可能需要花费几年时间才能够重整旗鼓。据《每日星报》报道，近日一位俄国军官和妻子的通话内容遭到外界拦截。这一名俄国军官在通话当中说，我的士兵不想战斗，甚至连我朝向他们开枪都没用。同时他亦都猛烈批评俄国官员派来增援的新兵，控诉他们根本就是懦夫，暗指这一群新招募上前线作战的人可能不太会打仗。这一名俄罗斯军官坦承，目前俄军的士气已经濒临崩溃，战友处于恐慌状态，希望这一场残酷的战争尽快画下休止符。先前美国和乌克兰的情报都预测，俄罗斯希望在5月9号胜利日之前结束在乌克兰的战争，但5月1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俄军不会赶在9号之前结束战争，说目标不包含乌克兰的政权更迭，亦都不会要泽连斯基投降。据路透社报道，当日拉夫罗夫接受传媒采访时，被问到即将到来的5月9号俄罗斯胜利日是否会是这一场战争的转折点，拉夫罗夫表示，我们的士兵不会根据特定日期采取行动，在乌克兰采取行动的时机和速度将会取决于是否需要最大限度减少平民和俄军面临的风险。1945年5月8号，纳粹德国对苏联正式签订投降书，宣布在二战无条件投降，投降书生效日是莫斯科时间5月9号，自此苏联定下5月9号为胜利纪念日，而且是公众假期，俄罗斯亦都延续胜利日庆祝。而据每日邮报透露，普京在18个月前确诊帕金逊症和胃癌，有传在5月9号胜利日之前普京不愿意做手术，但由于医生坚持要做手术，普京原定在4月底做胃癌切除手术，因为俄军在乌克兰战事不利，普京改成5月9号之后才做手术。在普京做手术和复原期间，代理国事的是前俄国联邦安全局局长帕特鲁舍夫。时评人蓝雪认为，在乌俄战争目前的这种状态之下，传出普京罹患胃癌，这个对俄罗斯军队的士气是能够起到打击作用的。再加美国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了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些消息加在一起都可以动摇俄罗斯国内对乌俄战争的民意支持度，甚至有可能在短期之内对乌俄两军作战前线互相作战的战略态势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上海新浦在网上炫耀官员奶奶送的大量名贵海鲜被推上热搜，传出此事已经被调查。上海一间福利院将活人装在丝袋想送到殡仪馆火化的影片被曝光之后，涉及此事的5名官员已经被问责，同活人开死亡证明的医生亦都被吊销执照。4月30号，上海一名女子在朋友圈晒出奶奶寄来的过节海鲜大礼包，她炫耀说，多谢奶奶寄来的米芝莲餐厅海鲜，螃蟹还是生的，恭喜奶奶第一季度 GDP 全国增速第二好成绩，坚持宅家抗疫，就是差个雪柜还对海鲜过敏。这些海鲜有黄鱼、米鱼、大鲳鱼、冻虾和鲜活的红蚕等，都来自米芝莲餐厅，看起来价值不菲。 这样同封控期间上海市民缺少粮食的情景形成很大反差。引起最大争议的是，他晒出的最后一张图将他奶奶的正面和身份曝光，他是江西省统计局核算处的正处级官员周红。大陆网民气愤地说，这种时候晒丰富物资太刺眼了，人家吃不到饭，你屋企雪柜都放不下。退有新闻调查说，这个新抱真是孝顺，坑奶奶还配图，怕几位双规错了。跟住5月2号，随着该事件在网上冲上热搜，有人将这件事反映给江西红谷滩区宣传部，对方说已经上报，江西省统计局工作人员说正在了解情况。此外，自5月1号上海新长征福利院将活着的老人强行装尸袋要送去火化的影片曝光之后，引来很多海内外网友震惊。这段影片还被日本传媒播出，有人呼吁上海警方调查此事，但当时院方或者警方都未作出回应。不过2号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说，这名老人已经被转送至医院，目前生命征象正常。当地政府亦都成立了调查小组。据上海市纪委监委消息指出，普陀区民政局党组书记兼局长张建东、副局长黄耀雄、养老服务科科长刘永华、长征镇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主任吴有成、新长征福利院院长郭芳，共5人被认为应该对此事负责。目前张建东遭依党纪立案调查，其余4人免职。向这名老人开死亡证明的田姓医生亦都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吊销医生执照。这两件事都是因为在网上登上热搜，引发强烈民怨，造成很大的影响，当地政府不得不出面处理。然而今次清零引发的民怨何止这一些，就在上海部分地区刚刚解封，却迎来了大量的离职潮。
大家看新闻了吗？上海的部分地区解封了，很多人呢选择了离职，踏上了回家的路。这一次深刻体会到了身在他乡的辛酸。城市虽然美丽，但再也不回来了。
华府智库指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制造粮食危机，并推升能源价格，带动全球通货膨胀。但中共为了阻止国内肥料、猪肉和钢价上涨，偷偷推出管制措施和关税，亦都助长全球通货膨胀。CNBC 报道，华府智库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鲍恩和王依玲上个礼拜在报告当中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亦都导致全球粮食危机，俄罗斯挡下其他地方农民所需的肥料出口，乌克兰扮演非洲和中东粮仓的角色亦都被摧毁。中国选择用政策来解决国内问题，却将成本转嫁给其他地区的人。中共去年7月下令中国主要公司暂停肥料出口，以确保国内化肥供应。10月肥料价格继续攀升，当局开始对出口实施更多强制审查。报告当中提到，这些非关税壁垒措施让中国肥料出口大幅减少，中国肥料价格保持稳定，甚至开始下滑，这样同世界其他地区肥料价格持续飙涨至去年的两倍以上，形成鲜明反差。2018年占全球猪肉供应量50%的中国爆发非洲猪瘟，中国40%畜养的猪只遭到扑杀，国内猪肉价格在2019年底升了1倍以上，全球猪肉价格亦都跟着上涨25%，因为中国进口更多的猪肉。这两名研究员指出，中国透过进口降低国内2019年开始出现的价格压力，最近才停止。这些政策都对世界其他地区带来冲击，北京2020年亦都降低猪肉进口关税，此举可能会造成其他地区的消费者面临价格上扬，因为供应减少。中国宣布为了达成净零排放目标，未来将会减少钢铁产量之后，世界各地钢价过去几年加速上涨，而3月中国钢铁价格比实施管制之前下降了 5%。 报告指出，这些减少的价格是世界其他地区付出代价的结果，中国以外的其他地区钢铁价格仍然攀涨，世界和中国钢价自2021年开始浮现的差距日益扩大。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